20世纪20年代，外科医生开始围绕髋部做大切口，深入探查髋臼周围的肌肉组织，用锤子、凿子和大号尖嘴钳挖除埋住发炎髋关节的外壳。尽管这种治疗改善了部分患者的髋部运动范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疼痛，但是他无法说服像史密斯·彼得森这样的医生。一小组外科医生调整了手术流程，在手术过程中为股骨头添加一个临时的生物性覆盖层。外科医生从大腿侧面采集一块阔筋膜，把它当成一个临时的光滑表面，固定在失去关节软骨的地方。他们徒劳地希望人体可以接受这一肌腱组织，并再造一个新的光滑关节面。但那些留心观察手术结果的医生很快就意识到，软骨远比他们之前想象的特别。尽管史密斯·彼得森没准备完全放弃20世纪20年代新兴的关节成型术，即围绕发炎的关节塑骨，但是一次偶然的观察让他产生了人体能够形成新组织的想法。1923年，这位哈佛的外科医生接诊时遇到一位年轻患者，主诉是背部大面积疼痛。史密斯·彼得森将患者带到手术室，在他的疤痕组织中发现了一块玻璃。后来他回忆道，取出了一块玻璃，这块玻璃在组织里已经有一年之久，周围的疤痕组织极少，垫着一个闪闪发亮的滑囊，其中含有几滴清澈的黄色液体。这种对惰性异物的良性反应引发了我的思考，关节成型术中或许可以用到这样一种修复手段。这一初步想法日益发展成熟，并形成了铸模的构想，在股骨头和髋臼新形成的表面之间插入一个由惰性材料制成的铸模，这样可以引导自然修复，以消除种种缺陷。修复完成后再将铸模移除，留下顺滑协调的表面，以符合身体的运动功能。也就是说，史密斯·彼得森设想出一种手术，将玻璃柱体的球面一端放置在新形成的股骨头上，人体对此做出反应，会长出新的纤维组织。理想状态下，它会像股骨头的透明软骨一样，这样就能提供新的顺滑表面，玻璃铸模起到培养组织的作用。患者在术后15至25个月后会回来再进行第二次手术，这一次只是将铸模移除。10年间，科学家们尝试用玻璃粘性胶体、一种赛璐珞、贝克莱特酚醛树脂和派莱克斯玻璃制成旧杯进行反复测试。从1923年开始，各种材料的测试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有时也会发生玻璃破损、人体对粘性胶体有异常反应和感染的情况。相对来说，派莱克斯玻璃要稳定得多，而且不易破损，病人的股骨头上也确实长出了软骨般的结构。在第一个臼杯或者说铸模关节成型术出现的15年之后，玻璃和聚合物的坚固耐用程度已经明显不适合这项手术的发展了。史密斯·彼得森意识到，铸模关节成型术的这些初步尝试无法担此重任，他与自己的波士顿牙医约翰·库克讨论了失败的情况。库克建议他采用骨铬木合金，这是一种颇受牙医青睐的新型合金。莱纳·埃德勒和查尔斯·普兰奇两位医生创建了奥氏实验室，专门运用新兴的合金材料铸造牙模。从青铜时代开始，人类就尝试将各种基本金属元素，例如铜、锡、铁和锌组合在一起。随着铬、钴、钼等稀有元素的发现，不锈钢材成为可能。我们常常见到工厂钢架或桥梁生锈，这是由于水的存在，周围空气中的氧气与钢材中的铁相结合，发生了氧化，经过一系列的氧化还原反应形成氧化铁。令人惊讶的是，同样的反应过程可以在人体中发生。人体中显然含有氧气和水，所以普通的钢植入物进入人体将带来灾难性的失败。 分辨哪种金属可以在人体内应用在20世纪属于冶金学家的工作。他们对各种元素进行反复试验，并根据性能、硬度以及成本方面的表现确定适用的合金。但是一位来自圣安东尼奥的外科医生为史密斯、彼得森、尼尔以及后来的每一位追随他们的外科医生解开了合金的秘密。放射影像的出现使骨折的护理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外科医生可以真正地看到每一块骨骼的骨折情况，然后将其分类。最终，创伤医生知道哪些骨折打上熟石膏就能痊愈，哪些需要手术干预。最初的螺丝钉和金属板，带有螺孔的长而薄的金属片，由纯金属如铝、银、金和锡制成。但事实证明，这些材质还是太软，不足以支撑愈合后的骨骼。铁要坚固得多，但是会与周围组织发生化学反应，所以并不可行。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是尝试铬电镀钢板及镀锌的钢材，以期最大限度地减少腐蚀。但不幸的是，在螺纹与金属板啮合的地方，镀铬被磨损掉了，暴露在外的钢板就会受到腐蚀。因此，唯一能被人体接受的骨科植入物必须是一种彻头彻尾的合金，但是人们还从未进行过这方面的生物学测试。在圣安东尼奥弗吉尼亚州长大的查尔斯·维纳布尔医生与两位骨科搭档花了数年时间专门在狗的前肢骨骼上测试螺丝钉，对骨骼及周围组织进行 X 射线检查和显微镜分析。他们对24条狗进行了实验，在狗的前肢骨骼上近距离打上一系列的金属螺丝钉。他们知道每种金属都有自己的电动势 EMF， 即描述一种金属与其他金属电势关系的数学表达。电动势差异较大的金属制成的螺丝钉近距离放在一起可以生成一种电势，继而在两个螺丝钉之间产生电石作用。在所有被测试的金属和合金中，骨骼及其周边组织对一种合金的耐受性最好，那就是骨铬钼合金。不同于其他不锈钢合金，骨铬钼合金不含铁，只有骨、铬、钼以及微量的锰和硅。这种合金所表现出的电解反应最弱，愈合结果最佳。在文章的结尾部分，维纳布尔与他的共同作者陈述道，我们建议骨科使用一种类似于骨铬钼合金的材料。如果其中的铬最终没有对人体产生毒性的话，这次可以说是大局已定。几年来，奥氏实验室一直提倡牙医使用骨铬钼合金，但维纳布尔的文章第一次在外科期刊中提到这种合金。在维纳布尔医生亲自向他担保这种合金完全合适之后，史密斯彼得森医生立即着手制作骨铬钼合金模具，并经过反复试验，在1938年6月植入了第一个模具。仅十个月后，他发表了自己最重要的一篇文章。他已经知道铸模关节成型术的原理是一项重大创新，但突破点在于骨铬钼合金这种材料。既然现在已经找到了一种具有优良弹性又经久耐用的植入物，那么他就可以在文章中探讨一种值得关注的可能性了。